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过决定同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其实是中国在过去35年来，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所恪守和延续的基本的框架。值得质疑的是，在35年一成不变的框架下，没有严肃认真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梅新玉博士。梅新玉博士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欢迎两位博士。
欢迎二位。
好，第一个问题先请曼丽博士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这个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起来非常的耳熟。35年前，1978年的时候就做重大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你是如何评价？因为这个决定里边提出了说经济改革是这次深化改革的重点，你是如何评价总体上啊这个决定提出的经济改革的这个措施的？
这个决定提出来是还是很宏伟的一些理想哈。
嗯。
那么这个有一个提法，就是关于市场的作用。那么现在的提法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前一直都提的是基础性的作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而且是更深一步的这个对市场的这个。作用的这个肯定是决定性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一出来呢，那么就是有引起很多人的这种猜测。那么是不是说决定性的作用呢？在很多地方，那么资源配置，包括一些价格，那么下面利率的设立，那么汇率的决定，是不是这个市场价格？这个它整个还是比较全面，而且是今后10年的这个方向。那么仔细看一看呢，其中好像有一些可能今后会出台一些政策哈，出台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总的感觉就是，除了说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重点环节取得决定性的这个成果，那么其他的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个时间表，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在这边总是有一些硬性指标哈，可是软性指标没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软性指标。比如说奥巴马就举一个例子说他是那个医改，他就说，当然他现在后悔说了这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会失去他们这个，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去衡量。那么现在这个计划这个决定出来是比较宏伟，曝光面也比较广，那么我觉得有对市场这个作用，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是一个提法，还是相对来说以前还没有这么提过。那么就是实施的措施现在还没有看清楚，还有很多的细节不清楚，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表，还有一些软性硬性指标如何来衡量这个，这个好像
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梅新玉博士来回应一下，您是怎么总体上评价这个决定当中关于经济改革的问题的？
梅博士，
您在线上吗？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就是说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它这个深化全面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是上面来看，刚才张博士他讲了比较重点的谈了叫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这中外它舆论谈论了很多，但是我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还是小平同志他当初的市场就那些什么的话，他都是作为一个手段，这样的在这上面进一步的深化的方法。因为就是说他政府起这个作用，那对是经济它起调控，对资源配置起调控作用的时候，它也不能够就是说完全无视市场机制的 这种，他在这次在这市政府调控市场的时候，他需要对市场机制本来的那个作用起到充分考虑。这方面如果完全背离这市场机制，它的效果必定是不好的。这是我认为它那个是市场起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样一个是说法的它的由来。另外就主持人他讲到了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谈到决定里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次讲就是说是在35年一成不变的框架下面，没有原始论断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看到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不少人提这样的这问题，我看到这之后，我想就问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在200多年一成不变的框架美国宪法一成不变的框架下，没有严肃认真的把这美国宪法框架整个推翻的话，它美国的经济体制这200年怎么深化发展的有这么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生产力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不这样想一想呢？
非常好，梅博士非常好，很愿意回应您这个问题。我想请我本来是想提出来这个问题，请梅博士来回答，结果梅博士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请麦博士来回应一下。
这个
可能是这个。
梅博士，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拿这个比喻恐怕不是非常那个比较贴切哈，因为中国的这个有一个体制的问题。中国是原来是我们说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它还是有一个转型的过程。从我们至少我们可以说从经济这个体制有个转型哈。我们原来是中国是领导在计划经济，综合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您也说了，就是邓小平的这个。就是对外开放啊，那么这是它有个体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转制的过程当中，有各种说法。美国是建国以来，它的这个立国的大纲都写在宪法上，它不存在这种好像有什么转制啊，在什么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当时就是1776年的写在宪法里面，所以它这个就是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不是完全同意这种比，
就是比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偷换概念。这个
对
美国的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大法，里边规定的是一个这个国家的立国的之本，以及美国作为美国公民的这样的权利等等。但是美国的经济活动是不受这个宪法的这样的制约，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很多经济活动是有一些州里边的法律，州里有很多法律可能会制约着一些经济的一些发展。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点，就是它这个虽然说经济活动是这个不在这个法律范围里面，但是法律它给这个经济活动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保护吧，包括这个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下听我们讲，那个它包括就是个人财产、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决定也说，就是赋予农民有更多的这个权利哈，这个实际上是往这边在走。因为如果说你对人家私人财产不能完全这个得到保护，这是对这个生产力还其他有非常不错的影响。
您请张博士讲完了以后再回应好吗？非常感谢您。
我差不多说完了。
好，这样的。主持人和这张曼丽博士、张博士的话，把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自己的观点讲了很多。我也想简单讲一下，这一个我的在这个问题上面我的看法，行吗？可以吧，
没有问题。
这样呢，就是说因为不管你是叫它宪法叫是什么都看的话，它归根结底它的本质都是说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根本的政治体制，这不管是给它取是什么名字都是这样的。这是的第一条，你不用说的。第二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你们怎么说，是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体制在框架下面，它实现了我们经济、我们生产力的飞速的、全世界认为是奇迹的发展。如果说在一个实现持续的经济那个8%增长率的这大国，要像一个 我们这个大国在面在有勇气给对自己已经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基础上，在继续对自己身上的那个疾病动手术，有条不紊动手术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大国的话，它却陷入内乱，陷入那个政府关门等等这方面的话，那泥潭不能自拔。要叫我们来向他学习，
这个，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那个实在是没有说服力的。
嗯。
最后我想再说一点，改革，它改变现状就是改革，就是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是往哪个方向是去改？好比一个感冒的病人。你把他那个治好了，感冒治好了，这是改革。你一刀把他那个脑袋那个斩走了，这也是改变现状，也是改革。那时候我说我们的改革肯定是往把这个感冒病人治好的这个方向去。没有哪个是说是要把他往这个斩首的这个方向去吧。
嗯，好，非常感谢梅博士。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曼丽博士再来谈谈。刚才梅博士谈到了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啊。我想请那个张曼丽博士，美国政府的关门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出了问题吗？
不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关门恰恰说明了它这个权力的这个不是完全集中在政府，它是所谓我们说的三权鼎立。那么就是说奥巴马他要做一些行政，就是说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啊。那么政府他如果说他要奥巴马总统希望做一些什么措施啊，要包括他医改这些问题啊，那么如果得不到国会的这种拥抱，国会的同意的话，那么就可以叫停。那么当时这个政府关门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财政年度是到9月30号，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说要进一步就是下一年的这个就下一个财政年度，那么有其中那么这种资金啊各方面有些问题，那么国会当时就以这个就是共和党这个可能国内也有报道，众议院的共和党就一部分人不太同意这个就是政府提出的这个下一个财政年度当中有一些做法啊。如果说我简单的讲是这样，那么医改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关于这个我说中文，我原来会说一个中文，就有开支节流这方面，就是怎么减少开支，怎么扩大收入，因为我们也知道同时当时还有一个大限，就是那个债务大限也要马上到了，所以就是共和党有一波人就是认为这奥巴马这方面做得不好，所以希望奥巴马跟他们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举措，这样双方没谈拢导致。那么这个也说明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三权鼎立这种民主的制度在起作用，它并不是说就美国处于大乱了，政府都不能开门。
而且美国的这种体系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联邦制的这样的联邦政府，只是在美国的这个政府系统当中的一个部分，只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层面。
对，
而且美国政府的这次关闭虽然是十几天，所谓的关闭也只是部分的关闭，部分关闭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部门仍然还是在运行的。
对，
而且这些所谓的这些部分关闭16天，美国并没有像梅博士所说的陷入了内乱，没有，美国人民照样生活，美国各个州的政府照样运作，美国各个县的政府照样运作，美国人民照样过美国人民的生活。
我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虽然说是联邦制度哈，还有州的政府，但是原来比如说有些联邦的设施在里面，那州政府自己出来就是出钱使些设施开放，说明这个它这个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有效的在运作。
那么梅博士，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决定啊，我们决定中看到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体制下，
这个是发展业绩来说话，来看看这个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怎么样？你看，
梅博士，梅博士，您听得到我说话吗？梅博士。梅博士已经把电话挂了，
下线
应该是
啊，
好，那
接下来还是请曼丽博士就谈一谈，就是刚才谈到的是对这个决定的总体的评价是谈到了，就是说现在提出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就是关于这个国有企业，你觉得在这个决定里边所提出的一些举措，你是怎么看的？怎么分析的？
就是关于国有企业这个决定里面说的是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作用哈，主导的作用是起这个以它为主体的这么一个经济并存。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就是从我们从外面看中国哈，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经济的同行也是，好像从决定的这些说法关于国有企业就比较保守，不是像比较开放啊，比较从这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因为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国有企业其主要作用，完了呢，那个词现在很多人在关注这个词，说就是有西方是说私人企业，那么相对国有那就是私人，那么这决定里没有用这个词，用的是非公有制这种说法，对。完了，现在看来，实际上，真正从实际来看，哈，虽然这个决定是这么说，实际上来看，就是说，如果说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资源分配，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国有企业它享有一定的政府的，比如说优待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进入的壁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完全按市场决定，如果真是按这条线走下去，那么国有企业会得到一些，比如说。他得到的优惠政策会逐渐会减少，他的地位也会逐渐削弱。事实上来看，就是整个全国产品总产品国有企业这个所占的份额是逐年在下降。现在华盛顿有个智库做的是国有企业，就那么现在还是用决定说是所叫公有制的这个企业哈，那么只占整个 GDP 的25%，那75%都是非国有所有制的企业，说明这个如果真要这么走，虽然文字上是重点强调国有企业，那么如果说按市场决定起主导作用，这个会对国有企业实质上会造来对他们地位有削弱的这个影响。
实际我想回到刚才就是梅西玉博士啊，他的电话线断掉了，就是回到他刚才他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似乎说你看在包括曼利博士在内的很多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些经济学家啊，就是好像觉得这个没有看到中国这么30多年来啊，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奇迹。是这样吗？这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在整个的这35年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一般的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太可能取得这么大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中国会取得这样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呢？
这个原因有很多哈，那么先从这个国内的原因来说，就是这个改革开放，刚才梅博士说的哈，他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这是无容置疑的。这个经济发展走到现在是中国世界的第二经济实体，那么说明这个改革确实是带来了成效啊。从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壮大，包括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怀疑。那么这个跟改革经济上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是引进市场经济，那么同时呢政府有干预，所以是它两条，西方有一种说法，无形的手就是市场力量，有形的手是政府的干预，那么现在中国是过去是两只手都在里面运作，所以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国际环境，那么中国当时也是说出口是一个它的三大马车当中一个马车嘛，那你出口还是有人要买你的产品，那么有形的手，那么还有一个马车是投资，那么政府这么大的力量投资，这个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哈，是确实存在，这个好像不是
没有人
怀疑。对对，
梅新宇博士，您回来了对吗？您的电话重新连上了对吗？梅博士，
好，我都在线上。
哦，好，谢谢您。
现在是那个的，现在是该轮到我说了吗？
是
对，该轮到您说了。不过刚才有一个问题问了一半，我想继续把这个问题问完啊。我们只有大概1分半的时间，这个话题讨论。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决定中呢有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市场来做决定，做这个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让市场来分配这个配置这个资源。但是呢，在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呢，独立的这个市场呢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但如果这个市场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就是这个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呢，那这个 资源配置如何能够得到保证呢？
它是这样的，市场它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并不等于说市场它在资源配置的时候它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它政府它不就不应该对市场进行这样那样的调整，只是说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的时候，它不能完全背离市场规律，或者与市场规律对得来而已，是要让市场规律它能够更好的那个的更加顺畅的发挥作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中国的目前它的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提了我们看到在国内外的有提了许多问题，说中国这市场这政府和政府之间关系这个那个问题这个那个问题，我想我们承认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想说我们这是在现实生活中解决的问题，不是在真空的实验室里面解决的问题，而且面对那个面对现实，而且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实践都是在因应着涌现出来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去不断的调整的进行的。我们只要不保证，我们不指望任何时候能够消灭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指望我们的体制，我们能够永远保持着及时因应现实调整的这种弹性、这种柔性，那么这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有这个，就是这样的。
嗯，好的，
好，非常感谢梅博士。梅博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非常感谢这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梅新玉博士啊，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你继续讨论刚才的这些话题，也希望梅博士有机会到华盛顿来的时候，请你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我们再叫张曼丽博士来，我们一起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稍后回来呢，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的奢侈品的消费市场，欢迎您继续收看。